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比尔·哈格蒂星期四在福克斯新闻撰文，呼吁美国民众抵制北京冬奥会，因为他表示中共与尊重人权的民主国家之间没有任何道德对等性，不能够被中共在世界舞台上的通行证。他说奥运会是对人类精神的庆祝，去年的日本奥运会就彰显了这一点。尽管由于冠状病毒疫情已延误一年，日本仍然接待了15000多名国际运动员参加夏季奥运会，展示了从2011年核灾难中恢复过来的力量。曾经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的哈格蒂说，在同国际奥委会和某些企业的串通下，中共当局利用冬奥会进行国际宣传，以加强它的合法性，同时压制批评的声音。哈格蒂表示，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应该关掉电视，而不是奖励中共操纵奥运会的计划和不人道的行为。五个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四表示，美国认为俄罗斯可能正在制作可以显示俄罗斯人受到侵犯的视频，以制造入侵乌克兰的借口。柯比星期四告诉记者知，我们确实有情报表明俄罗斯人很可能想要编造一个入侵的借口。五个大楼认为其中一种方案是俄罗斯政府正计划发动一场由乌克兰军队或情报部队发起的针对俄罗斯主权领土或讲俄语的人的虚假袭击，从而为他的行为提供理由。柯比亦都证实了《华盛顿邮报》礼拜四较早时率先发表的一篇报道，该报道称俄罗斯将制造出一场虚假的乌克兰对俄罗斯人的袭击。柯比强调，俄罗斯可能会制作一段非常生动的宣传视频，其中包括尸体和演员。该视频将描绘哀悼者和所摧毁的地点的图像，以及在乌克兰或西方手中的军事装备。柯比说，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性质的事情很少没有得到俄罗斯政府最高层的批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事后首次接见日前抵达日本履新的美国新任驻日大使伊万纽，两人就中国与北韩形势交换意见，并有共识两国将持续紧密合作。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岸田文雄今日在首相官邸接见伊万纽。岸田表示，身为美国总统拜登信任的伊万纽奉派驻日，是现今美日同盟坚定的象征，期盼两国关系能更进一步。伊万纽回应，岸田的政策包含对人的投资，必须对所有人打开机会之窗，他对这项政策表示敬意。岸田和伊万纽今日针对中国与北韩等区域情势，以及致力于达成无核武的世界等目标交换意见，双方有共识两国将持续紧密合作。此外，双方并讨论美国前总统川普执政时期对日本钢铁产品追征关税等议题。伊万纽表示，为强化美日友情与同盟关系，希望能够共同发挥领导能力。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星期四在参众两院提出一套配套议案，要求美国行政当局与台湾有关方面进行磋商，将台湾目前在华盛顿事实上的大使馆、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驻美代表处。如果这个议案在国会两院获得通过，在总统签署后成为法律，代表处名称的任何改变都可能帮其他国家采取类似步骤提供榜样，并加强与台湾的接触。去年11月，波罗的海小国立陶宛同意台湾在该国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此举被中共视为严重威胁，立陶宛从此受到中共的经济胁迫和打压，中共还将两国大使级外交关系降格为代办级。美国和很多国家一样，虽然和台湾没有邦交关系，但是华盛顿是台湾民选政府的最大国际支持者。资深参议员卢比奥说，美国必须明确 儘管中共竭盡全力要恐嚇並脅迫台灣，但一個敵對大國是無權要求對一個民主國家擁有主權。一場橫跨美國近3000英里的冬季風暴正在為美東各州帶來雨、雪和冰雹等三重打擊。據國家氣象局天氣預報中心說，這一場大規模冬季風暴預計將影響美國中部和東北部大部分地區，直到星期五晚上。目前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地區積雪已經超過20英寸，伊利諾伊州和印第安納州部分地區就被埋在一英尺的雪下。 CNN 氣象學家莫尼卡·加勒特表示，從墨西哥到加拿大邊境25個州的1億多人都處於冬季天氣警報之下。根據 PowerLotage.us 的數據，截至美東時間星期四上午7點，大約有10萬人受到斷電影響，有些機場關閉，學校關門。此外，到星期四清晨，德州有超過48000個家庭和企業沒有電。州長阿伯特在新聞發佈會上強調，救災行動正在處理中，我們正在處理至少幾十年來德州遇到的最重大的結冰事件之一。亚马逊公司3号表示，美国快递及媒体订阅服务 Prime 年费将调升 17%， 希望借此抵消预计今年将持续升高的运输和薪资支出。此外，亚马逊亦首次公布广告收益，第四季增长 32% 到97亿美元，这个比 Alphabet 旗下 YouTube 同期的广告销售额还要高。不過，亞馬遜預估第一季銷售額仍將低於華爾街預期，落在1120億美元到1170億美元之間，或增長3%到8%。亞馬遜在年底計日季度賺到143億美元，淨利潤是前一年同期的兩倍，其中包括從所持有的電動車製造商 Rivian Automotive 股份獲得的118億美元税前收益。一如分析師預期，亞馬遜將提高 Prime 的價格，美國地區費用將從每月$12.99升至$14.99，年度會員費就從$119升到$139。下面是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星期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俄罗斯已经向白俄罗斯调派了大约30000名士兵和现代化武器，这个是冷战以来俄罗斯对白俄的最大军事部署。当日俄罗斯具有核能力的 TU-95 战略轰炸机亦在大西洋海域进行演习。俄罗斯国防部确认，俄国导弹防御系统已经抵达白俄。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与第18空军降机的伞兵3号就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起飞，这个是最新一批派驻到欧洲增援北约部队的美军队伍。美国2号表示，将增派近3000名军人到波兰与罗马尼亚，防止俄罗斯军人集结乌克兰边界构成的危机扩散至东欧。目前英国首相约翰逊已经分别与俄罗斯和乌克兰领导人对话，法国、德国领导人亦将分别与拜登和普京会谈。约翰逊星期三在议会上强调，英国支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并获得一致赞同。此外，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星期四亦说，法国将提出向罗马尼亚派兵，作为北约加强其东翼队伍的一部分。而德国新任总理索尔茨就表示，将很快在莫斯科和普京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北京冬奥时间会晤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由于正值俄罗斯与乌克兰紧张局势升温之际，外界关注两人的会谈内容。白宫发言人沙奇3号在被问到这件事时表示，外交会谈一直在进行。他并重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话内容表示，布林肯向王毅强调俄罗斯进一步侵略所带来的全球安全与经济风险，并表示缓和局势与采取外交途径是负责任的做法。沙奇指出，这个是美国持续传达的讯息，欧洲 不穩定局勢將影響中國在全球的利益，中國亦清楚這一點，但他亦表示美方有自己透過國際同僚的溝通方式，會持續進行並繼續捍衛全球價值。基於中共侵犯人權舉動，不少西方國家宣布外交抵制即將在北京開幕的冬季奧運會，普京是少數出席的國家元首，克里姆林宮首席外交政策顧問沃夏科夫日前表示，普京將在冬奧四號開幕當日與習近平共進午餐，對國際安全表達共同睇法，並討論擴大天然氣和金融合作。媒體亦報導，中俄雙方可能簽署超過15項協議。2022年北京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在當地時間4號晚間舉行開幕典禮，加州15個人權組織3號共同發起，在洛杉磯領館前抗議北京冬奧，呼籲全球抵制。活動參與者以演講、行動劇等方式嘲諷中共政權及本屆冬奧會。上百名群眾手持東土耳其斯坦雪山獅子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台灣旗等旗幟，呼喊冇人權就冇北京冬奧，這個是全球60幾個城市串連發起 No Beijing 2022示威活動的一環。官網說明這一場示威抗議中共政府侵害人權，包括酷刑施虐、大規模機壓、對群眾使用暴力、打壓個別宗教與文化等行徑，維吾爾族人權組織將北京2022冬奧會定義為這個採取種族滅絕政策的政府進行的一場政治宣傳活動，呼籲世人拒看這一場種族滅絕運動會。拜登總統在司法部長加蘭陪同下，禮拜四訪問紐約，與紐約市長亞當斯商討解決槍支暴力問題的策略。拜登在紐約市警局總部與紐約各級官員見面，他將發言的焦點放在控槍上，並承諾聯邦將提供更多的資金來資助紐約市警局。國會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抨擊了拜登對導致紐約市治安狀況惡劣的根本原因，州市官員對罪犯的軟弱態度不止一次。麥卡錫3號在對福克斯電視台說，拜登沒有勇氣去譴責紐約市拒絕起訴犯罪，並將持械搶劫等重罪降級，以及用低門檻的保釋法釋放罪犯的極左派檢察官，而是試圖將注意力轉移到控槍上面，就好似槍支可以自己開火一樣。麥卡錫呼籲美國人最好信任共和黨人，他們將採取強硬手段將罪犯趕出街道。為了在未來被聖佩德羅灣港口綜合體的重型8級拖運卡車提供服務，美國最大的集裝箱綜合港口長灘港在2月3日向電力車充電基礎設施供應商發出請求，計劃參與到協助建立美國最大公共充電站的項目中。長灘港和洛杉磯港兩大港口為減少廢氣排放，在多年前制定了清潔空氣行動計劃，該計劃預計在2035年時將服務於聖佩德羅灣港口綜合體的貨運卡車車隊，實現零排放。通過最新的請求，長灘港希望在2028年前至少在4個預先確定的站點安裝100個充電裝，以此支持清潔空氣行動計劃的貨運卡車零排放目標。目前南加僅有的兩個重型卡車公共充電站已經安裝在港口大道的終端接入中心，預計將在這個月較晏時就能夠啟動使用，為拖車充電。對長灘港安裝卡車充電裝計劃有興趣或意見的民眾，可以在3月29號前提出相關看法。報稅季已到，美國國稅局提醒大家留意可能出現與失業相關的欺詐。國稅局表示絕不會致電要求使用特定付款方式立即付款，例如預付借記卡、禮品卡或電匯，不會要求納稅人使用這些方法繳納稅款。 不会威胁将立即派出当地警察或其他执法机构逮捕未缴税的纳税人，不会在不给纳税人机会质询或对所欠金额进行上诉的情况下就要求其缴纳税款，不会在电话上询问信用卡或借记卡号码。有关如何向州劳工机构报告欺诈，如何获得更正的 1099G 表格，如何查找州府联系人列表，以及与失业欺诈相关的其他信息，纳税人可以访问美国劳工部官网。纳税人如果之前就税务相关的身份盗窃问题联系过国税局，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应该致电1-800-908-4490寻求专业帮助。